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 CDC 将16国列入疫情旅行高风险名单。美国拒绝接受缅甸选举计划，敦促东盟施压。美债限措施到期，财长呼吁国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美军印太司令部启动大规模军演，英澳日出兵参演。前美情报总监说，国奥会不应该被中共举办冬奥。美国会资深参议员病毒检测呈阳性。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礼拜一，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将希腊、爱尔兰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等16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共病毒疫情风险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根据疾控中心的讲法，风险等级被提高到4级，意味着人们应该避免前往这些地方，而必须前往的人士应该首先接受全面疫苗注射。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在过去的28日里面，在那些属于非常高风险类别的城市，每10万个居民中就新增超过500个确诊感染病例。根据一项限制多个国家旅行的行政命令，自2021年1月25日以来，爱尔兰和希腊的非公民直接前往美国的旅行已被暂停。白宫最近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的感染病例激增，这些限制措施将会继续实施。美国政府礼拜一说，缅甸军政府提出的两年选举框架是在玩弄时间游戏。国务卿布林肯同时准备鼓励东盟指派一名特使。布林肯正在参加这个礼拜举行的东盟外长视频会谈。缅甸军事领导人在东盟会谈前答应在2023年8月之前举行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就此指出，这个宣布是要求东盟必须加紧努力，因为缅甸军政府很清楚是在争取时间，希望不断延长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安排。这位官员说，这个讲明东盟更有理由必须对此进行接触，实现并遵守缅甸亦签署的5点共识的要求。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参加了今年4月举行的东盟成员国就缅甸危机举行的会议，会后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共识声明，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并指派一位东盟地区特使。但缅甸军方领导人之后没有遵守这项声明，东盟亦都没有指派特使。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来，已经有900多人据报在镇压活动中被打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处理联邦政府贷款上限问题。美国国债已经在礼拜日达到上限。据报道，美国国会2019年暂停贷款上限措施，但两年债已在7月31日到期，迫使财政部开始采取特别措施，让政府举债维持在限制之下，并继续拨款给政府运作资金。不过民间经济学者评估，这些动作只能够维持政府运作几个礼拜，之后债务偿还将面临风险，除非债务上限提高或者暂停。根据财政部数据，美国债务上限已经在7月30日重新调整到债务总额达到28兆美元， 华府为了减轻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通过三项大规模支出法案后，美国疫情期间的国家举债和赤字持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署指出，今年预算赤字将会达到3兆美元，仅次于2020年的赤字纪录。美国国会预算署预估财政部应该能够维持支付政府资金至10月或11月，之后就会延迟支付或者违约，这个将会导致经济混乱。美国宣布从礼拜一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今次全区域作战演习将会整合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力，与美军的全球伙伴在印太地区各处举行多项演练，包括野外作战、后勤支持、两栖登陆、空地作战、海空作战和特种部队作战。声明说，澳洲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作战思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是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并且将联合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作为展开大国竞争的一项主要手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日在一个国防科技展览会上说，演练和培训包括实验新的作战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够创新和适应能力强的海军陆战队的关键。美国前情报总监约翰·拉德克利夫礼拜一表示，不应该允许中共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因为中共拒绝国际社会调查病毒起源，亦没有对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作出回应。他表示，中共正在大规模掩盖病毒来源以及疫情最初爆发的情况，因此国际奥委会不应该被北京举办奥运会。拉特克利夫提到，中共再次拒绝对病毒起源第二阶段的调查。就在上个礼拜，中共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计划，这个很令人关注，不单是因为中共持续好战，而且因为世卫曾经是同谋，屈服于中共最初的压力，要求驳回实验室泄漏理论，淡化中共的掩盖，但现在事实太难反驳，即使是世卫组织亦都没办法忽视，亦希望国际奥委会无法忽视。他提到，奥林匹克的七项价值观是友谊、卓越、尊重、勇气、决心、鼓舞、和平等。中共对病毒源头的掩盖再次证明他们不是世界的朋友。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病毒检测呈阳性，他是参议员中第一位接种疫苗后感染的成员。他礼拜一宣布，尽管接种了疫苗，但他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有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将自我隔离10日。他表示，他从礼拜六开始出现症状，礼拜一早上就医，后来被众议院医生告知检测呈阳性，目前症状好轻。据格雷厄姆的发言人海文·不晓普称，格雷厄姆周末参加了由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员乔曼钦在他的船屋上招待的活动，其他参员亦参加了这次活动。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讲法，如果确定和 COVID-19 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如果没有症状，无需隔离，但应在5日内进行检测，并在室内戴口罩4日，或直到获得测试为阴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和特鲁多通话，再度讨论中共对两名加拿大人的任意拘押。美加强空袭亦难挡，塔利班再拿战略要地电视台。 IMF 批准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分配，提供抗疫银弹。美国女篮泽 跨界52连胜，奥运小组赛45年未吞败。中国打防疫大旗限制国民出入境，专家说为与美脱欧做准备。河南水灾遇难人数暴增至302人，中共国务院成立调查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期间，再提一直被中共当局不公正地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白宫礼拜一在一份声明稿入面说，拜登总统在通话中强调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友谊和两国在很多问题上的一致看法。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埃和斯帕佛被中共不公正拘押。拜登谴责了中共当局任意拘押这两个人，并重申他致力于和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释。在加拿大当局2018年12月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过境加拿大的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之后，中共当局很快逮捕了当事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埃和斯帕佛。孟晚舟被美方指控为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向银行提供虚假陈述，从而犯有电汇和银行欺诈罪。自从今年1月20号上任以来，拜登多次通过视频会见特鲁多，每次都公开谴责中共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阿富汗激进组织塔利班在美军撤离后取得优势，境内最大省克尔曼德的电视台证实已经被塔利班占领。 CNN 报道，高层阿富汗维安官员当地时间礼拜一表示，美军加强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支援守军防止关键省份被进攻。过去72个钟头内分别对克拉特、坎大哈及拉什卡尔加周边的塔利班军发动空袭，强调这三个城市被视为高风险地区。当塔利班试图入侵时，美军发动多波空袭阻挠，但位于拉什卡尔加的克尔曼德电视台消息人士透露，电视台已被塔利班夺取。塔利班发言人已向 CNN 证实掌控电视台。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军近期在阿富汗的空袭次数约每日1到5次，这个亦是美国唯一提供的军事援助。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上个月底向媒体提到，阿富汗的419个地区中心有超过200个受到塔利班控制。国际货币基金2号表示，董事会已经同意以历来最大的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补充成员国的外汇存底，预定8月23号生效。IMF 将根据成员国现有的贡献比例分配特别提款权。IMF 总裁乔治·艾娃在声明中表示，特别提款权将让所有成员国受益，解决全球长期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建立信心，巩固全球经济的弹性和稳定性。这个对正在和 COVID-19 危机搏斗的最脆弱的国家帮助特别大。他还说，会有约2750亿美元分配给新兴市场以及低收入国家。乔治·艾娃表示，国际货币基金将会继续积极与成员国交涉，找出可行的办法，让富有的国家将他们收入到的特别提款权转借至更需要的贫穷国家。IMF 上一次分配特别提款权是在2009年，当时 IMF 分配给成员国2500亿美元的 SDR， 协助他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东京奥运赛事进行紧，而新冠病毒疫情威胁亦都持续。据日本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当地时间8月3号公告，东奥相关人士新增18人确诊新冠病毒，共294名与奥运相关者感染。另一方面，美国女篮8月2号以93-82击败法国，取得奥运跨界52连胜。这一场比赛，美国女篮阵中的梅尔森攻下22分，拿到7个篮板，都是全球最高。 士都华亦都有17分进账，同时亦有7个篮板。在决胜赛，美国女篮将差距拉开至双位数，最终取得胜利。美国女篮亦再次以小组全胜姿态进入晋级。自1976年女篮纳入奥运正式项目之后，美国女篮就从未在小组赛落败过。在美国女篮结束比赛后，奥运女篮八强已有5支球队出炉，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日本、塞尔维亚和法国。中共政府以防疫为由停办非紧急出入境签证。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过去几个月来，中国网络上已有不少网友抱怨，不单止没办法办理新护照，出境签证亦都没办法获得审核批准，还有些人的护照当场被出入境管理人员撕毁。上述讲法终于在上个月底获得当局证实。中共移民管理局解释，今次是为了防疫需求，全球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境签证安排。自由亚洲电台统整专家讲法指出，中国暂停发放非紧急出入境签证，虽然同疫情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和美国之间持久的贸易与金融战。另一专家就认为，北京当局收紧出入境限制，防疫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目的是为了借助疫情加强对民间的控制，防止西方意识形态输入而影响国内群众。根据中共官方的最新通报，河南省由7月16号开始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洪灾，至8月2号中午已经造成302人遇难，另外有50人失踪。官方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只是过了3日，死亡人数翻了2倍。与此同时，中共国务院8月2号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河南水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当外国驻京记者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当地灾情时，多位记者却在郑州街头被不明身份的所谓爱国民众的骚扰和围攻，还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动对外国记者的中国助理的人肉搜索，不单止谩骂他们是间谍叛国，还将他们的个人资料恶意传播，有人甚至接获暴力或死亡威胁。由于事态严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7月27号发表声明，对报道河南水灾的外国记者受到骚扰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对外国记者在郑州街头采访受到不明人士围攻骚扰表达严重关切。
2020年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爆发移民潮。截至今年7月1号，在港安法实施的一年期间，香港居民人口净流出达到 10.7 万人次，仅仅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里面，香港居民净流出已达 2.9 万。中小学流失学生的数目亦好惊人。截至去年10月份，中小学在一学年内已流失逾 1.5 万名学生。有移民英国的港人表示，不希望下一代接受洗脑教育，故忍痛离开。香港评估人 David Webb 在其网站引用入境处的数据，统计的每日香港各口岸出入境的人次，从今年6月和7月的图表上看，从机场离境的香港居民人次逐渐增加，7月份最多人离境的两日是18号和30号，分别有2093人和2339人来港。而7月从机场离开的香港居民总数为49832人，同月从香港入境的香港居民总数为20397人，人口净流出为29435人次。港媒明报引述教育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份，香港中小学一学年内流失约15400名学生。按局方最近公布的2020年和21年度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数字的推算，小学3年来首次出现学生净流失， 跌幅约 1.6%， 中学流失率扩大至 2.84%。 以往的学生流失集中在高中，情况在去年蔓延至小学，每个年级都有学生流失。一直热心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著名歌手黄耀明，8月2号突然遭到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选举舞弊起诉，引起多位乐坛人士关注，其中著名填词人林夕批评港府此举是国际丑闻。现年59岁的黄耀明今日遭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后，现时获准保释，这个是香港在一个礼拜之内第四个人被指涉及选举舞弊遭到当局逮捕人士。廉政公署上午发布新闻稿证实，2号落案起诉香港歌手黄耀明同埋正在关押的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控罪被指欧乐轩为2018年立法会香港岛补选的候选人之一，同年3月3号傍晚在中环爱宝丁广场举办一个两小时的集会，期间黄耀明在台上演唱了两首歌，表演到最后他呼吁出席集会人士在补选中投票给欧乐轩。黄耀明当晚在台上唱了《每日一禁果》和《It's My Party》两首歌。欧乐轩隔日3月4号在社交平台分享了集会的录影短片，和当中包括黄耀明的表演和他向出席集会人士做出的呼吁。欧乐轩将有关录影短片和这一则宣传黄耀明在集会上发表的贴文申报为其选举广告。廉政署说，两个人涉及违反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条例，向他人提供歌唱表演，诱使选民投票，将在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消息震惊香港社会，认为这个是欲加之罪。香港乐坛两大填词人林夕和黄伟文都先后发声，其中林夕就在一个小时内连发6帖，先是指这样的新闻，这一则国际丑闻真是令到香港人看不懂，我懂一点点，看似非常杂人。
中国河南日前水灾造成重大死伤，中共官方7月29号说有99人遇难，而8月2号官方通报的遇难人数增加到302人，另外有50人失踪。虽然官方通报的遇难人数突然增加了200人，但这个数字依然受到质疑。根据河南官方的通报，其中郑州有292人遇难，47人失踪，新乡市遇难7人，失踪3人，平顶山市遇难2人，塔婆市遇难1人。而最受外界关注的郑州地铁5号线和京广路隧道的遇难人数，官方通报的数字和之前一样，仍然说地铁5号线有14人遇难，京广路隧道6人遇难，另外有其他遇难者10人。今次官方仍然未公布具体遇难者名单。之前的7月23号，郑州当局对传媒说，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已经拖出200多辆车，有网民做了一个初步的推算， 4.3 公里长的隧道，双向6个车道，塞车的话理论上可以排放上1000辆到多达4800辆车。按照这一位网友的计法，如果每辆车上面平均有2个人，死亡的人数就是2000到9600人。另外影片显示，遇难者头七那日，郑州地铁5号线的出口摆满了成百上千束祭奠死者的花束，很多花束当中有写着遇难者姓名的卡片。中国水利专家黄维乐之前表示，今次郑州大水主因是人祸，是因为无预警泄洪造成的。不少网友表示，感觉还有更多没出来，隧道就真的只有6个人遇难吗？请查清楚，还逝者一个真相。近期 Delta 变种病毒在中国大陆肆虐，中共病毒的始发地湖北武汉再现疫情。8月2号，武汉有7人核酸呈阳性，当日下午，有关武汉疫情的话题进入大陆新浪微博热搜前3名，武汉亦都再次出现抢购潮，超市的物品卖空。 武汉经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八月二号话，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某企业组织67名员工到湖南张家界旅游，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唐某曾经喺7月27号喺荆州高铁站候车嘅时候，同淮安某旅行团嘅活动轨迹存在交集。8月2号上昼，唐某及其密切接触嘅6名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好快，有关武汉疫情嘅话题进入大陆新浪微博热搜前3名。武汉网民表示，传播速度太快了，荆州汽车站已经停运了，开发区已经好多小区封了，好多酒店都已经清场为隔离人员做准备了，范围太大了，恐怖，经不起折腾了，人心惶惶。武汉市亦都再次进入封小区、封路等模式。影片显示，一名当地市民话：呢度都封咗路啦，警察越嚟越多，连城管都协助喺度管控，已经将路全部封咗。二号下昼，当地喺度做核酸检测。另外有影片显示，武汉三武会员店嘅商品几乎卖空晒。社交媒体上亦都有网民爆料，武汉三镇八月二号突然封锁咗多个小区，目前盒马、三武会员店等多个超市已经被搬空，气氛非常紧张。网民仲上传咗武汉多个社区居委会嘅相关通知，内容主要包括对呢一啲地区嘅管控，要求居民只进不出，即系留喺屋企唔好外出等等。2019年年尾，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开始爆发，由于中共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隐瞒真相，并打压传播疫情真相的医生和民众，导致疫情扩散全球，造成无数生命死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以下系粤览新闻。
美共和党病毒溯源报告三大关键。北京急了，半个中国沦陷，南京诊所全停诊，上海烟台现病例，人泰插一脚，德国巡防舰启程，岸信夫再发声，彭博分析日本挺台关键所在和香港有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共和党当地时间8月2号更新中共病毒的溯源报告，不单止明确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还进一步提出病毒有可能经过基因改造过，并呼吁调查。这个预料将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直接的一项可能是加速中共和国际社会脱欧。这份报告由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议员撰写，由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发布，是去年9月这个团队发布的病毒溯源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这份报告有三大关键内容。一是明确提出有大量证据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疫情源头，而且疫情开始的时间可能是在2019年9月左右，比之前认为的2019年11月更早了2-3个月。麦考尔在随报告一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认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者是9月初外泄出去的。当他们意识到出了事之后，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开始搏命掩盖外泄，包括半夜将他们的病毒数据库下线，并申请100多万美金资金用于强化安全措施。二是提出中共病毒有可能在实验室内经过基因改造，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有能力修改病毒基因而且不留下任何篡改痕迹的能力感到担忧，并且提出调查。报告总结说， 病毒很有可能是自然起源，亦可能是基因操纵的结果。很可能是在2012年至2015年的某个时间在云南洞穴中收集到的。之后因为实验室很差的安全标准和做法而被泄露。在生物安全水平不够的情况下进行危险和不适当的功能增益研究，更加令到情况恶化。病毒后来在世界军人运动会前通过武汉地铁传播至武汉市中心。运动赛事演变为国际传播的媒介，再将病毒携带到世界各地。上述结论将矛头对准中共发展生化武器的指控。如果被证实，即使病毒的泄漏被证明是无意的，亦足以令到国际间对中共发出致命的制裁。报告最后一大关键内容是呼吁生态健康联盟总裁达萨克去国会作证，就与中方间有关病毒的研究合作及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联接受质询。默考尔在声明中说，现在是时候美国政府必须使用所有工具持续挖出这个病毒是怎样发生的真相。这份报告在拜登总统向情报机构下达90日索源时限将至的时候发布，无论是对拜登政府亦或是对中共当局都形成巨大的压力。原上海某大学理学教授推特主草制发文评论说，如果这个结论最终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采纳，并最终成为9月底美国白宫对新冠病毒溯源的结论，那习近平和中共就惨了。中共最近所做的一系列主动和美国脱欧的动作，似乎在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中美关系是战是和，九月以后见分晓。这个对刚刚进入北戴河时间准备就二十大权力布局讨价还价的中共新老高层来讲，亦是悬在头上无法忽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预计这个会加剧高层的内斗。美国参众两院一直在就中共病毒起源分头进行调查。路透社曾经在五月底报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了自己的溯源报告，重点关注武汉病毒研究所。有重大的间接证据令人严重担忧，病毒可能是这个研究所泄露的。对比而言，今日发布的默考尔报告在措辞上要严厉和明确得多。这个变化可能和近两个月来美国、英国、澳洲等国科学家有关病毒的几项新发现有关，同时亦都令到外界联想到霍士新闻6月初曝光的消息。中共有史以来最高级别叛徒者已经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合作三个月，透露了大量与中共生物武器计划有关的信息。中共外交部目前已经进入两个礼拜的休假，不过官媒《环球时报》在报告问世几个钟之内就迅速发表长文回应，再一次混淆中共和中国，说美方这个是在抹黑中国。报道在题目中用了变本加厉一词，变相证明默考尔报告的冲击力度。中共卫健委8月3日通报，2号全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90例，其中本土病例61例，仍然以江苏为最多，出现45例，湖南以6例居次。8月1号晚间，江苏省南京市防疫当局下令南京地区门诊部诊所全部停诊，只是保留必要的急诊治疗，进行胃镜、气管镜、鼻咽喉镜检查。患者需要持48个钟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报告，急诊检查亦要同步进行核酸检测。上海市防控办2号通报，浦东机场货运区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确诊。山东省烟台市3号凌晨报告两宗确诊个案，两个人是烟台华仪美容院员工，都曾经去过江苏扬州旅游，感染了 Delta 变种。综合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最近10日确诊超过300人，分布至少15个省份。 意味着中国半壁江山再度沦陷。就连官媒《环球时报》亦都主动承认，这个是自武汉以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面对传播力惊人的 Delta 变种，至少省市要求民众暂缓返乡，否则需要持有72个钟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湖南省株洲市甚至要求百万民众三日内不要离开屋企，并准备展开大规模的筛检。德国巴伐利亚号巡防舰8月2号启程前往印太，将在印太海域巡航半年之内，途经非洲之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澳洲等国家。路透社话，柏林官员表示，战舰的使命是强调德国不会接受中共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南海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将这个地区视为遏制中共的重要战场，并呼吁各盟友给予支持。英法都曾经向这片海域派出航母战斗群。而与英法等国不同的是，德国刻意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态度。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巴伐利亚号既不会出访台湾，亦不会参与与美军的联合军演。不过甚至曾经询问北京能不能够在中国的上海等港口停靠，这个令到外界联想到德国政府亲北京的立场。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印太通航与出口大国德国亦都有直接关系。德国联邦政府去年9月在他的印太准则中写明，全球贸易的 90% 通过海运完成，而其中绝大部分要借助印度洋和太平洋航道。上述海洋通道的畅通一旦受阻，往来欧洲的供应链以及德国民众的生活和供给必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德国在他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走钢丝，寻求平衡。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8月2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共正在以各种行动包围台湾，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台湾的存续。近期日本政府频繁就台湾问题发声力抗中共。彭博社解读认为，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刺激日本为了捍卫台湾而发声。彭博社指，日本和台湾最近距离仅是110公里，非常依赖行经两国的供应路线，所以将中方的动作视为实际威胁。日本的国防官员和议员表示，中方无视国际抗议，镇压香港民主派的反对声浪，增加日本的恐惧，认为北京准备用类似的方法对付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的时候，为了避免撼动与中共的关系，巧妙避免主动提及台湾。但现在他表态应该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在上个礼拜参加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会谈视频会议的时候，提出日本不能够比发生在香港的事再发生在台湾。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个月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危机，日本会同美国共同捍卫台湾。岸信夫6月亦曾经向彭博社表示，日本认为本国的安全同台湾有直接关联。彭博社认为，日本的态度改变有利于美国总统拜登同盟友国形成更具凝聚力的同盟应对中共。金融时报就针对岸信夫2号的表态分析话，岸信夫是安倍晋三包底。这一番言论代表日本政府在言辞上更进一步，除了防卫白皮书打破多年惯例，直接将台日的安全做连结之外，今次专访更加清楚显露日本对台海形势的危机感。
扩散到15个省市，世界各地快速蔓延。日本防卫大臣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武力包夹台湾， 英国执政党遭批收钱办事，在野工党欲清查中国因素。德籍意大利妇女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百岁亦逃脱不到，被控协助谋杀3500人前纳粹集中营警卫金秋受审。为美工作阿富汗人要求庇护，美国务院正面回应，担心回国后遭清算。白俄奥运短跑选手向东京机场拒绝登机。伊朗总统将换人，卸任前吐真言，罗哈尼话政府并非都讲实话。日本扩大范围实施紧急事态宣言，民众心情复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大陆正面临着数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 Delta 病毒在短短两周内覆盖了33个省级行政区的近一半，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00例患者，病毒正在大陆快速传播，疫情已经扩散到15省市，北京再次升级出入管制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8月1日通报，7月31日新增75起确诊病例，分布在河南、湖南、云南等省。在53例本土病例中，南京所在的江苏省占30例，另有25例无症状感染。湖南省张家界市3日内已有7例确诊，官方1日起实施封城措施。同日，北京再次新增2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个家庭。目前北京已经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离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此外， Delta 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染速度和范围亦不断扩大。日本东京连续5日超过3000人感染，全国感染病例连续4日破万。韩国仅1日当日增加1200多例确诊，至今已连续27日单日新增破1000例，全国累计病例已超过20万例。菲律宾从7月30日到8月2日，每日新增确诊数都超过8000人。8月1日染疫数更高达8735人，创下自5月28日以来新高。最近几日，澳洲多地每日亦有200多人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佛州近期亦成为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约占美国近期新增病例的20%。1日新增20000多例确诊病例，创下自去年疫情流行以来新高。近来有不少网友披露，病毒专家严厉蒙博士爆料 Delta 变种亦是中共实验室产品。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冠病例溯源报告，最新结论将病毒源头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存在。报告还更进一步表示，病毒有可能经基因改造过，因此呼吁展开全面调查。8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专访，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关注台湾的生存，并警告中共不断扩大的军力正在包夹台湾。日本先前在国防白皮书中打破多年来的惯例，首度表明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相当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说，我们看到中国的各种动作就是要包夹台湾，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关注台湾的生存，而不是坐视中国与台湾发生直接军事冲突。6个消息人士曾在6月披露，针对台海两岸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势，美日两国持续进行兵棋推演及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表示，中共如果侵犯攻击台湾，日本依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 虽然中国与台湾的军事实力差距逐年扩大，昂信夫表示非常欢迎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即将访问日本。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是英国目前最先进航舰，打击群五月开始首次操演航程，沿途访问近40个国家，并与美国、印度、新加坡、日本、南韩、澳洲等区域盟友联合演习。二号，英国航舰打击群指挥官姆豪斯罕见以韩语推文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西太平洋，期待加强英国与南韩的合作关系，以促进区域安全繁荣。伊丽莎白女王号日前驶入南海，引发中共强烈抨击。英国国防部强调，打击群在南海执行的是合法航行，并非挑衅。根据规定，打击群近日将停靠东京，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预计将登舰访问。此外，德国巡逻舰巴伐利亚号二号启程前往亚洲，途经澳洲、关岛、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地。这个是德国2002年以来第一次派军舰到西太平洋。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印太区域决定，德国因此派舰维护建立在规则上的国际秩序，与日本和澳洲进行安全对话，并参与监督对朝鲜制裁的联合国任务。本次任务的目标是与伙伴一起维护国际法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英国保守党政府近日遭披露，透过党内富人俱乐部收受大笔捐款，允许捐款人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主要在野党工党呼吁公布名单，并清查中国在安全、贸易、科技等领域在英人物金流。金融时报7月30号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保守党联席主席艾略特在党内成立的非正式顾问委员会，定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及财政大臣苏纳克开会，但是这个委员会是富人俱乐部，连捐款达25万英镑就有机会亲近政府高层，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工党籍影子外交大臣南迪8月2号呼吁彻查英中关系各层面，终结保守党籍前首相卡麦隆在2010至2016年执政期间推动的英中友好黄金年代。工党以去函要求保守党讲明顾问委员会的运作细节，并公开涉入官员及捐款人姓名。由于核能、半导体都是具高度战略意义的产业，中资涉及的安全隐忧近日引起英国国会及舆论关注。英国包括伦敦电力网等既有基础设施所含中资成分亦越来越多披露。外交大臣南迪指出，由于对中政策天真自满，保守党再次自食其果。保守党2015年根本不应该与中国签订核能合作协议，我们需要在关键基础建设拥有更多战略独立性。英国的对中策略必须立基于实力及价值观，讲求团结一致及连贯性。德国检方8月2号表示，一名德籍意大利妇女因涉嫌多年为中共情报部门做线人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据联邦检察官说，这名妇女名叫克拉拉 K， 是另一名嫌疑人克劳斯 L 博士的妻子。五月份这对夫妇在慕尼克法院被提起诉讼后，七月克劳斯 L 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二号检方表示，克拉拉 K 被指控涉嫌自2010年以来支持丈夫从事间谍活动。75岁克劳斯 L 是一名退休的德国政治学者，亦是汉斯塞德尔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个基金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民盟政治伙伴与姊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关。克劳斯 L 被指在2010年去上海进行学术交流时 被北京政府招募。此后他在2010至2019年间不断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以换取金钱和去中国的旅游的资助。这对夫妇在2019年11月准备秘密前往澳门会晤北京情报官员之际被捕，两人在今年5月份被指控借助国际旅行或跨国会议定期向中共情报部门传递信息。德国公共广播公司在7月份说，克鲁斯 L 在退休前还曾为德国的外国情报机构做了半个世纪的间谍工作。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克鲁斯 L 最初告知了该外国情报机构北京的招募企图，但没有通知他后来的接触。德国一名百岁老翁在二战期间是纳粹在柏林郊区集中营的警卫，他被控是3500起谋杀案的帮凶，将在今年秋季受审。据德国周日世界报指出，这名百岁老翁曾在1942年至1945年在柏林附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这个集中营关押约20万人，有2万人遭杀害。根据德国法律，老翁姓名并未公开，今年10月起将在新鲁平地方法院受审。法院发言人表示，尽管被告年事已高，但每日应该接受2到2.5小时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6年，虽然纳粹嫌犯的数量正在减少，但检察官仍在努力将这些人绳之以法。前集中营守卫丹占卓克因协助纳粹党杀人而在2011年遭定罪，此案为德国往后追查前纳粹人员提供了法律先例。8月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数千名阿富汗人曾受雇于美国政府但无法申请特殊移民签证，将有机会以难民身份在美国定居。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逆塔利班暴力活动加剧的前景下，美国政府正努力提供给阿富汗人民，包括那些曾与美国共事的民众，一个避难并安顿在美国的机会。这个指定方案为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民以及他们的直系家属成员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以永久在美国境内定居。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及军队聘用的翻译与口译人员、承包商雇员以及本地雇用的员工都能够适用这个指定方案。此外，受雇于美国非政府组织或是美国媒体的阿富汗人亦能透过此方案到美国避难。8月2号，出席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短跑选手茨马鲁斯卡娅拒绝登机回国，并在机场得到了日本警方的保护。此前24岁的茨马鲁斯卡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家队教练，之后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回到白俄罗斯。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与这位奥运选手通话，称他对我们讲自己感到安全，并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与东京2020奥运会继续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茨马鲁斯卡娅原定在2号参加女子200米比赛，但她被白俄罗斯国家队退出奥运比赛，理由是医生担心她的所谓情绪和心理状况。反对卢卡申科政府的白俄罗斯体育团结基金会 BSSF 发言人欧佩金对美联社说，这个清楚的表明茨马鲁斯卡娅在白俄罗斯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他将向奥地利大使馆申请庇护。在卢卡申科有争议的连任后，白俄罗斯爆发了抗议活动， BSSF 呼吁警方停止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后，向当局瞄准的白俄罗斯运动员提供财政和法律援助。一月，近350名白俄罗斯运动员和体育界其他成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宣告总统选举无效，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在随后的大规模示威中被拘留的人， 国际奥委会调查了运动员的投诉，称他们因抗议而面临报复和恐吓。最新消息，前马鲁斯卡娅8月2号已获得波兰人道签证。法国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向法广表示，欧洲多国都愿为他提供庇护。美联社报道，8月1号伊朗即将卸任的总统鲁哈尼承认，在他8年的任期内，政府有时没有向人民讲述部分真相。伊朗最近几个月的面临武汉肺炎疫情升温、干旱引发公众抗议等一系列危机，而鲁哈尼的政府官员似乎无所作为。当日鲁哈尼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告诉人们的事情并未与现实背道而驰，但是我们没有向人们讲述部分真相，因为我觉得讲亦没有用，我担心会损害国家统一。鲁哈尼没有详细讲明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但在他任职期间，伊朗的准军事革命卫队在去年1月误击一架商用客机，造成机上176人死亡，政府最初否认，直到西方国家公开质疑才承认。政治中立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坚称，他和他的政府官员已尽力而为。他说，如果我们有缺陷，我们向人民道歉，并请求他们原谅和宽容。几日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伊批评鲁哈尼政府核谈判失败。下届总统当选人内希8月5号即将就职，属于强硬派，亦是哈梅伊的外将。8月2号起，日本东京、冲绳及追加的四府县开始实施紧急事态宣言。今日的东京都内感染人数为3058人，连续5日超过3000人，日本全国感染者10176人，连续第四日破万。日本政府开始商讨是否进行疫苗第三剂接种。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今日表示，根据各国目前的状况，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实施第三剂的疫苗接种。他说，政府正在根据各国及制药公司的动向，参考临床实验结果，收集各种资讯来判断下一步行动。但是首先需要让希望接种疫苗的国民在今年10月至11月期间完成第二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日亦再次强烈呼吁都民要重视变种病毒 Delta 的威力，不要不以为然。然而另一方面，东京奥运不断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到由于疫情感到压抑的人们稍稍有些宽慰，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日本民众说，由于两个世界，一边是奥运，一边是疫情的扩大，我喜欢体育运动，电视转播奥运，那我就会升援，当然能够拿金牌更好，但亦不要太在意奖牌，只要努力了，将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就好了。对于是否应该在疫情中举办奥运，当时有 60% 以上的日本民众是反对的，但是目前有很多人都表示，既然已经决定举办了，考虑选手们的心情，就想主动去声援他们。本来应该举办的奥运，由于疫情一直在争论应不应该举办时，我个人的理解是不该举办，但看到选手们的比赛，我亦从中获得了勇气，亦就好希望选手们能够加油努力。这个时候没有观众，但仍希望选手们能够加油。我好喜欢乒乓球，在屋企看电视为他们加油。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